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阿明是一位刚满20岁的吉他手，平常也会到快乐女中担任社团的吉他老师。小美则是刚上高一的15岁的新生，对于丰富的高中社团生活感到向往。看了喜欢的乐团在电视上的表演，就决定高中要加入吉他社。阿明和小美因此在吉他社团里面认识，看到认真弹吉他的小美，阿明不禁喜欢上她。就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小美，你喜欢的乐团我也很喜欢，但我更喜欢你，请你跟我交往吧。
我也喜欢你，可是我们差那么多岁，你真的确定吗？
我会好好对待你的。
于是两人就在浪漫的椰蛋树下确定了彼此的心意，而开始交往。情人节，阿明与小美相约到阿明的租屋处一起吃饭看 DVD， 度过快乐的一晚。两人也在两情相悦的情形之下发生了性行为，不过在发生性行为的过程当中，
小美，可不可以让我拍一个影片？我保证只有我自己看，绝不会给别人看的，而且看完之后我就会删掉了，不会有人发现的。
你拍这个要做什么啦？
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拜托啦。
害羞的小美想着阿明对自己那么好，反正也只是给阿明一个人看，应该不会怎样吧，于是就答应了。好景不长，因为生活与年龄的差距，小美终究在16岁这天和阿明提出分手。阿明不甘心被小美甩了，趁着小美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把小美强拉上车，再回自己的租屋处。
你到底要做什么？快让我回家。
我也不要求别的，你再把我口罩一次，我就载你回家。
我不要，你快让我走。
小美试图离开阿明的房间，但是阿明以他高大的身体挡住了小美的去路，并且死拉住小美的手腕不让小美离开。小美迫于无奈只能就范，不过阿明居然还拍摄了小美为自己口交的照片。之后小美好不容易挣脱阿明强而有力的手腕，冲出阿明家逃回家里。
阿美啊，你是走去带啦，那这样我就回来啦，你是不知道走去那人不能这么晚回来哟、啊、那是出什么事情、哦、我是不是要跟你爸交代啦。
妈，我
小美大哭了起来，向妈妈哭诉了这一切之后，妈妈带着小美前往警察局报警。但是噩梦还没有结束，阿明不甘和小美分手，向小美威胁道，
你再不跟我复合，我就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你的清凉照。
没有得到小美回应的阿明，居然把小美和自己的性行为的影片发给了小美的同班同学小华、小梁等等20个人，又把小美帮自己口交的照片 po 到小梁的脸书公开页面上。
小梁的脸书可是有800多个人，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
啊，他去了了啊啦，好险哦！
知多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哦，我们每个月呢有2次哦，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了。那么法律 Easy Go 单元呢，是在每个月的双周一哈，那我们会邀请到呢地检署的检察官还有主任检察官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针对呢这个实际的一个这个案例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呢法律的一个事宜，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哦了解法律好怎么样。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权益哦，而且呢就是说懂法之后呢，你也比较不容易呢去因为一个观念上或者是说行为上面的不小心而触法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呢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的是花莲地检署的林于梅林检察官，他是第一次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哎，检察官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先问个好？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林于梅检察官。
是林姐，我们今天哦来跟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的这个部分哦，来跟听众朋友们用一个实际的案例哦跟大家来分析嘛哦。好，我们先来请哦林检察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对于啊这个儿童及少年的这个界定哦，在这个年龄上面来讲哦，到底哦，在法的这个部分哦，儿童及少年的这个年龄上面的区分，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还有所谓的民法，还有所谓的刑法，这三个法上面对于这个儿童及少年的界定都不一样哦。那我们是不是请林检察官先针对这个部分来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分析好吗？
好的，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在刑法上面呢，我们对于说有责任能力的人我们界定在18岁、嗯、所以在没有满18岁的人就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的，
是是。
那这样子的话，在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部分齁、那这边也有界定说儿童是指12岁以下的人、那少年的部分的话就是指未满18岁的人
哦。是，所以说在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好，我们待会呢就简称儿福法好了齁。那这儿福法的这个界定是儿童是12岁以下，
是，
好，少年是指
13岁到17岁的人都是少年呢、
哦、13到17好是都是少年，
是、
哦、那儿童就是12岁以下，
是、
哦、好，大家要先厘清楚、哦、好，那这是指这个儿福法的部分。那民法呢？
哦，民法的部分的话呢，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的人的话是20岁是成年人哦、
嗯、
那在7岁以上、哦、到20岁之间都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哦。
所谓限制行为能力人指的是
就是说呢、我们在做一些负担行为，比如说、我今天要跟人家订立一个契约，那我要负担一些义务的话、那这个部分要经过法定代理人、也就是父母跟监护人的同意、
了解，他不可以直接说我要去签契约我就去签契约了
没错。
好，那这是在指哪一个年龄之间？
七岁以上到未满20岁之间，
7岁到未满20、哦、就是等于7到20岁之间、啊、
是，
那必须是要有法定代理人、哦、来陪同或者是说代为来做这个这个行为能力上面的一个这个认可的，
对，他必须要同意这个那个未成年人的一些行为，
是、哦、是、哦、不能说我只要喜欢什么都可以
没错。
好， OK， 那在这个年龄上面呢，我们就先请林检察官、哦、针对这个部分、哦、三个法上面的一个定义都不太一样。那我们还有那种所谓的18岁，那这个18岁又是
就是刑法上面必须要负完全的那个责任能力的人、
哦、是18岁以上嘛，对不对？
是是是、
哦、好，那18岁以下的话就是他还是属于未成年，对不对？
对，然后如果真的不幸的触犯了一些法律的话、他可以减轻他的刑度
哦，
对，而且犯法的部分的话也是交由少年法庭来处理的，
是
是
哦，就等于说整个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是到一般的刑事法庭去，
没错
哦，他会到这个少年法庭去。
对，
好， OK， 那这样子大家就稍微弄清楚了齁、哦、好，那我们就回到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案例哦。这个阿明啊跟小美齁、哦、他们原本呢因为这个一起学音乐嘛，在这个社团 团里面呢就认识啦，然后后来呢就发生感情，然后也发生了性行为。可是呢小美她是15岁哦，大家注意哦，就是这、就是15岁。那如果15岁套到我们刚刚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年龄上面呢来讲的话，诶，她算是少年了。
对，他算是少年，
哦，算是少年，
没错。
好，那少年要发生，好，就是跟人家发生性行为，其实法律上面因为要保护儿童及少年，所以不是说，哦，我今天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可是我如果说是在这个法律所保护的一个这个发生性行为的这个年龄还未足，好，不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好，是受法律保护的话，不是说你想就可以的哦。好，那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案例了，来请林检察官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哈，小美跟阿米嘛，他们第一次是双方是同意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
好，那等于说就是所谓的合意，
好，
那在这个合意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因为就是双方同意，那这样子他们做这个性行为的时候，这个样的一个行为就没有处罚呢？
哦，这个部分的话呢，是阿明的话要必须负责刑事上面的责任哦。那阿明他负责的责任，他要负的责任是刑法第227条第三项，也就是跟未满16岁的少女然后发生性行为。
嗯，
那这个罪的部分他是可以处到最重有期徒刑7年以下的罪哦。
很重诶、欸、
是的，
哇，七年以下、欸、
是
齁、哦、那因为我们这个剧中的阿明他是满20岁了，
是、
哦、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吗，刑法上面如果说你已经满18岁了，
对，
你就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对不对？好，所以说呢阿明已经满了20岁，所以他就必须是全权的自己应该要来负责咯，
没错
齁、哦、他已经是可以哦自己有判断然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因为他已经满了18岁了齁。好，那这是七年以上诶、欸、这非常非常的重。
对，那个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哦、
就是七年以上的罪，那依刑法第41条的规定呢，需要是法定刑最重本刑是5年以下的罪，
嗯嗯嗯，
才有办法一颗罚金。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案例里面阿明他是被关定了。对吗？
如果说他在这个侦查的过程当中有跟被害人或是告诉人和解的话、
嗯、
那当然检察官这边也会做考量、
哦、
那就不会就是起诉到法院，那我们可以用缓起诉的处分来处理。
缓起诉就是等于说是暂时先不起诉，
没错，
然
后我们会定一定的条件来请这个被告履行。
OK，
没错，
好好，就是这是在于说他跟就是受害者哈、哦、被害人这边他们有一定的一个调解，
对。
好，那如果说就是这个被害这边呢就一定告到底的话，他就是非关不可了。
哦，也没有这么严重啦。如果说真的是已经起诉到法院让法院来判刑的话呢，
嗯，
那还是可以役服劳役，就役服社会劳动。
哦、是是 是,
是。那社会劳动的部分的话、嗯、有很多太阳啦。
嗯。
那也有看过说是譬如说看到被告他有一些剪发的专场、嗯、剪头发的专场、
哦、
然后请他去偏乡服务帮忙剪头发。
诶，那像这个剧中的阿明他吉他手呢、哦、他有这个音乐的专场，那也可以用他的音乐专场来服劳役吗？
对，如果说是需要有刚好需要这个吉他的专场的话，那可能也会去、嗯、请他去现场表演。
哦，
是
哦，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量刑的这个部分，一来我们可能会看到阿明他本身到时候在整个侦讯过程他的态度，
没错、
哦、他有没有真的诚心认错，
没错、
哦、那如果说他真的有诚心要悔改的话，可能法这里还是会不外人情嘛、哦、还是会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没错，
那可能就是说，不过就是一颗罚金的这个部分是不行的，
对，没有办法一颗罚金、
哦。可是他还是可以用服劳役啦，好，或者是说缓起诉这些部分来做处理。
对，
是好，好，那我们现在理清楚了哈，就是小美跟阿明虽然说他们是双方在同意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因为呢，小美她本身是15岁。好，就是未成年，
对，
好，然后阿明呢对未成年的这个小美呢有了这样的性行为，
是，
虽然是合意，可是问题是他还是有触犯刑责的，
对，
是
没错。
好，那接着下来呢，就想请林检察官这边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再来分析的，就是说阿明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
不止跟小美发生性行为，
没错，
他还讲说，要小美呢要拍下他们做爱做的事情的这个画面哦。好，虽然说他自己讲说他是给自己看的啦齁，可是后来不是这样嘛。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除了说跟小美发生性行为，他还拍下了这个影片，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加重啊？
这个部分的话呢，阿明的行为可能是触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第一项的拍摄少年为性交的电子讯号罪哦。
哇，那这个是不是比原来的那个只跟他发生性行为的那个还要重？
没错，这个罪的罪责的话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6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
五年以下。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阿明呢，他不但跟儿少来发生性行为，同时呢又拍摄这个影片，那这样同时触犯了两种违法的行为，在这个刑责上面又应该要怎么样来论处呢？
其实应该从一重的话，是以那个法定本刑比较重的去处理啦。
是，所以说
七年以下。
对，因为他现在这个是两个行为
是
同时发生嘛，
是
他既跟小美发生了性行为，然后也拍摄了影片，
是
那就会从重处罚，
没错。
那这样子就会以发生性行为的
是
好，就是同一个行为
是
涉及到两个法则的话，就是从重处罚，
没错。
OK， 好。
另外想补充的是，什么叫做性剥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点好奇呢？
对啊，这个性剥削到底？你看，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个性这个部分有关的一些，你看有性骚扰
是，
然后性侵害
是，
好，又有性剥削
是，
哇哦，这个可能要请林检察官要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区分
哦？性剥削的部分，其实这个法呢，《儿童及少年的性剥削防治条例》，它的前身是《儿童与少年的性交易防治条例》。那为什么性交易会改成性剥削呢？
对，
因为性交易呢，有一种就是双方平等的感觉，但其实呢，儿童跟少年不管是在社会的经验上面，
对，
经济能力上面啊，或是其他的部分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平等的去跟一个成年人来谈判，我们到底要如何完成这个性交易。
是，
所以说对于这个儿童的有付钱的这个有对价的性行为的部分的话，我们认为它其实是对儿童跟少年的一个性剥削。
了解，是，所以说现在就等于说是用性剥削来代替性交易了，是吗？
是，
好，对，其实林检察官这样子来做这样的说明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去了解，因为感觉上呢，原先的那个性交易好像是有这一种对价的关系，对不对？
对，
好，那其实有时候像说对等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啊，你看像这种就成年跟你未成年
对，
甚至于儿童跟少年，说起来的，他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做对等的嘛，
没错。
那用性剥削呢，就更能够去彰显这样子这当中的一个不平等，
对，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就是有对价的性行为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说来利用儿童跟少年他在为性交跟是猥亵的行为的时候让别人观看，那这样也是对儿童跟少年的一种性剥削。
阿明，这个就是铁定的嘛，
好，
这个是你看，你又跟这个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发生性行为，然后你又拍了影片，
对，
他后来更过分，还给了这个什么小美的朋友，
没错，
然后又传播，哇，那真的实在是，对，就是等于应该要罪加一等的，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是，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先跟大家来厘清到底为什么叫做性剥削好，还有就是说呢，小美跟阿明，就是这个阿明呢，他其实呢，他是有触犯了，就是跟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发生性行为，以及呢拍摄影片这样子的两种违法的行为，可是呢，我们要从重处罚，
是
好。那接下来呢，想请教林检的是因为就是第一次啦，第一次他们就是阿明跟这个小美发生性行为，或者是说拍摄影片的时候呢，都是经过小美同意的，
对。
可是到后来呢，他们分手了以后，第二次小美就不同意喽，可是阿明还是照样给他做下去，那这样子像这个部分的话，阿明犯的这个罪是不是跟之前的又不太一样喽？
对，阿明突然 然就变成了一个恐怖情人呢？
是是是。
那这个口交的行为呢，是不是没错，是很明显的，不是经过小美同意的？
对，
因为阿明他把小美强拉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然后又用他高大的身体来把门口堵住，
对，
然后又用手来拉住小美，不让她离开。那小美她处于这个无助的状态之下，她只好帮阿明口交。
是，
所以小美这个时候她决定不要跟阿明发生性行为的这个自主意识，她已经被阿明给剥夺跟压制了。
嗯，
所以说呢，阿明这样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制性交喽。
哦，强制性交，那跟那个就是违反那个性剥削不一样吼？
是。
是
强制性交的部分的话，是规定在刑法第221条的部分哦。
嗯嗯。
那另外呢，用口交这个行为的话，也是性交，而不是猥亵行为哦。
是，哎，对，那这个部分又要请林检察官来跟大家稍微的说明一下哦。这个口交的部分，这样子，我们就是说他。本身它是没有侵入到性器
生
殖器里面的，那所以这不叫性侵。
嗯，在刑法第十条有规定这个性交的定义齁，是以生殖器来进入别人的生殖器，
对，
那或是肛门，
嗯，
或是口腔都算是性交
哦。所以说它这个已经是性交的行为，
没错，
而且是强制性交。
是
啊，那您刚刚有特别提到了说猥亵，那这个猥亵的部分呢？
猥亵的部分的话，就是除了性交以外的行为，然后只要跟性有关的，
是，
对，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算是猥亵行为、
哦、
譬如说帮人家打手枪的部分，这样的话是算是猥亵行为。
哦，对，就是没有触碰到生殖器的部分，是不是这样
子？就是没有进入口腔、生殖器或肛门的部分。
哦，只要没有进入口腔、生殖器或者是肛门的部分，就
不是
性交，而是猥亵。
是，
好，那另外还有呢，所谓的那种性骚扰，哎，那个性骚扰的定义就又更广了。
没错，
是
性骚扰的部分的话呢，是指说个让人家猝不及防，突然的摸一下你身体的隐私部位，
是，
而且是跟性有关的意识。
是，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构成性骚扰，
了解，
没错。
好，哇，很多的这个名词哦，其实它在法律上面的界定跟它所触犯的这个刑责都不太一样、哦、
对，
好，那所以说呢，第二次阿明在没有经过小美的一个同意之下，他要小美帮他口交，而且还拍摄影片、哦、那这个部分呢就已经呢涉及到强制性交的部分，那他这个罪会多重、
哦、这个罪呢，
嗯，
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
3年以上10年以下。哇，那这样子算起来还是跟那个发生性行为这个来得轻欸，是不是这样子？
之前他们如果是合意性交的部分的话，
嗯，
他有期徒刑最低是2个月，
2个月到7年以下啦，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
哦，好，所以说在合意的一个情况之下跟不合意，就是说强迫强制的一个情况之下，强制是比较
严重
的，
对，
就是罪责也比较重，
对、
哦、好，所以呢今天哦，我们就针对哦，先跟大家呢针对这个案例里面呢让大家了解到说到底呢在不同的法律上面呢，对于儿童和少年的年龄上面的一个限制界限呢其实是不一样的，还有再来就是说呢合意或者是不合意的一个情况之下，齁，那有没有拍摄影片，齁，这些呢都是最都不一样的哦，所以呢特别的来跟这个我们所有的，特别是我们的儿童跟这个少年，齁，千万千万要真的要懂得保护自己，你看连法律都设计了要来保护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呢我就爱他啦，那我就自己呢就这样子现身了，齁，齁，真的要小心，齁，就是我们对于呢未成年的儿童跟少年在法律上面的这个性行为是有限制的，不是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好，那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一机构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林玉梅林检察官针对呢我们这个案例呢儿童及少年性剥削的部分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我们下次呢还是会再一次的邀请到林检察官哦，针对这个实际的案例里面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法律的一个议题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探讨，我们下次再会，谢谢林检察官，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大家再见，
好，拜拜。